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常常进入以赛亚27、28章。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个2800年前的预言，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主。你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还要对我们讲话。主啊，你要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借着这两章，也求主提醒我们在面对末世的时候，主啊，你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彰显你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跟随你的人要坚信你所说的话语。耶稣说这世界都要过去，但是他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借着27、28章，主啊，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在2800多年前奇妙的就预言了今天的我们。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进入27章呢。这个27章呢，实在是延续的24章哈，从对不起，从23章开始啊，我们就一直到27章啊，一直在讲一个末世的一个预言哈。那对不起，是24章。24章呢，就开始讲到末世审判的现象，一直讲到27章。那27章一讲完了以后呢，以赛亚呢就又重新回到了对于神的儿女这两个国家哈，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哈。所以呢，27章呢是论到这个列国末世的景象哈。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好好的看这个启示录啊，还有耶稣所讲的末世的现象的时候呢，其实你跟我都可以再一次的参考啊，参考什么呢？参考这个以赛亚书哈，从24章到27章啊，4、5、6、7这四章呢，其实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个末世的预言呢，是非常的有关联的哈。所以呢，我们有幸呢能够再一次的能够再一次的预习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感到非常的感恩了。好，我们开始的时候呢，请那个朱伯母好不好？你念27章啊，从第一节就念到第13节啊，因为只有13节嘛哈。麻烦你27章念一下好不好？谢谢。
到那日，耶和华便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俄语，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俄语，就是那七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到那日，有出球的葡萄园，你们有指这院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修葡萄园的，我便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曾愤怒，唯与荆棘竭力与我的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止住我的能力，是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有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主接纳他们，岂想接纳那些接纳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想被他们所杀戮的吗？你打发他们去时，想地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除去。所以雅各的罪孽的赦免，他的罪过的除掉的果效，全在无知，就是他叫祭台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向不再立起，因为天不曾变为凄凉，成了披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你独别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 知道 A 及小河，让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熟食果一样。到那日，便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 A 及 B 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
好，谢谢你。那二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在讲说，到那日哈，因为每次当我们在先知书上面哦，看到这个当那日的时候啊，那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哦，因为当那日到底是那日是哪一个日子哈？那一般来讲呢，当那日就是讲到末日上帝审判的时候。或者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说，当那日，当那日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讲以后的日子了。好，那可是这当那日是不是同一天？是不是都是指同一个天？然后呢，这些事情都要发生呢？其实也不尽然哈。你会发现到在历史上面呢，每一次都有它的一个定时哈，所以。每次讲当那日的时候，都是讲在先知发言之后的过了一段时间当中呢，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那日就必然会发生。神对以色列的审判，神对犹大国的审判，哈，都会在讲哦，当那日怎么样，事情会怎么样发生，哈。那可是呢，你也会看到有一些的时候呢，这个当那日呢是指的什么？指的上帝在末世的审判。那特别我们在看以赛亚书24章到27章的时候，这四章当中呢，你会看到很多好像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好像非常的类似，甚至会讲到哪里呢？甚至会讲到好像千禧年，甚至会好像讲到这个在白色大宝座前面的审判哈。所以你再看到呢，以赛亚他所预言的，他所看见的异象，他所看见的好像是很远很远的事情，又好像很近很近的事情哈。那这当中起码呢，从他写到现在呢，已经有2800年。那在这2800年当中呢，他所看到的，对以赛亚来讲，很可能呢，他看到的呢，就是神启示他的，他就把它写下来。可是他也自己也不知道呢，这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哈？他只知道说，神叫他讲说，当那日，当那日，神要做这样的事情，神要做那样子的事情。可是呢，他自己实在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子的事情哈。还有一些事情呢，也就是说。我们在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的预言呢，我们可以说是叫做重复应验哈，因为呢往往先知借着当时的国际情势，当时的危急的事情哈，他将神的心意，神的预言表达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其实不只是单单的指的当时情况而言，它甚至是指向很末后、很末后的时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先知他所发的预言当中有这一种的多重应验性质在这个里面。那他所指的事情不仅仅是当时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也是在讲末世的情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呢，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它实在是含有很深的含义在那个地方，但不论如何，神的一些的法则，神的一些的心意呢都没有改变，神还是神，神真的是就像希伯来书所讲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么神，我们在看神怎么样审判这一些悖逆的百姓，审判列国，我们就知道他审判的原则还是一样的。好，那我们来看了27章第一开始的时候呢，从第一、第二节，他讲到就是说，他用耶和华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那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常常会看到这一些哈，莫名其妙的没听过的这一些怪兽哈，那好像是在那个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说，那以赛亚讲的这些的怪兽，我们今天都没有看到啊。那讲鳄鱼啦，讲那些巨型的蛇啊，那海中的怪兽啊，这些到底他在指谁哈？ 那我们会发现到他所应用的都是比较代表性、隐喻性的这种话语哈。其实他可能呢，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呢，这些恶魔哈，就是那些魔鬼的侍者、爪牙，他可能呢，都是用这些动物来代表。这些动物呢，就是以邪灵，邪灵用这些动物来代表哈。那这个鳄鱼的，你可以讲说这个鳄鱼就好像是亚述一样，因为亚述它要吞吃嘛，那那个快行的时候也像很快的啊，亚述它来的时候兵力非常的神速哈，很迅速的就席卷了啊这个它所经历过的地方哈，所有的国家都在它的面前呢没有办法挺得住啊，你的城再高再坚固，它照样把你打下来。但是呢，神在那边讲说，到那日的时候，神必定会刑罚那些鳄鱼的强大的国家哈。所以鳄鱼很可能是指亚述啦，很可能是指巴比伦哈。那海中的大鱼很可能是讲埃及 ，OK。所以啊，这个我们就先用这个比喻上来看的时候呢，啊，我说哦，这个大概是亚述巴比伦，哦，这个大概是埃及。或者是也有人说海中的大鱼是指罗马啊，罗马帝国。那不管怎么样呢，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神必定会刑罚那些攻击以色列的，也包括今天呢，当以色列国1948年以后成立之后呢，我们今天再来看呢，所有来攻击以色列的人，神必定会刑罚他们的，不管说他是鳄鱼也好，不管说海中的大鱼也好，好，这是第一个到那日哈。那第二个到那日呢，有初九的谱标，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在世界末日审判的过程当中呢，你会看到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这个葡萄园之歌啊。如果说我们比较以赛亚书第五章的时候，当我们在查以赛亚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葡萄园之歌啊，那个葡萄园呢，圣经上写得很清楚，那个葡萄园就是指以色列，葡萄树就是指以色列的人民哈。那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说他有一些审判性的话语哈，就是说你不听话，你不乖，我就把你怎么样哈，这就刑罚你们。但是在这个第二节到第六节当中呢，哎，突然之间语气就改变了。这个神呢，他说是看守这个园的，他要浇灌，他要好好的把荆棘蒺藜呢，他要把它销毁，他要让这个葡萄园出好葡萄，然后呢有好酒会跑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哎，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他意思就是说，在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就要变成一个好的葡萄园，神呢亲自的怎么样，昼夜的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们可以讲说，这好像是今天这个情况。其实这整段过去呢，包括在26章后面一直到27章这边呢，我怎么看，我的感动就是说，很像是进入千禧年前后的样子。因为在千禧年的前面呢，神要刑罚整个的世界，要建立千禧年国度，所以你在26章后面才会讲说，哦，我的百姓，你要进到内室，关上门，隐藏片刻。为什么呢？神要审判当时候，他要把这个假基督、假先知，通通都怎么样，通通毁灭。然后呢，把撒旦暂时要关起来。那这一段的期间当中，这一段的这个刑罚审判的时候呢，神叫他的选民啊，先暂时躲起来。在这个躲起来的过程当中呢，神要刑罚鳄鱼啦，海中的鱼啦。然后呢，当千禧年一开始之后呢，哎，所有的这些以色列国，神就要保护他，保护的好好的哈。当然，这个新的以色列国就包括我们现今的教会。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哈，上帝的愤怒也没有了。上帝的就是昼夜看守他这个新的葡萄园，这个新的葡萄园呢，他将来会出好酒，而且怎么样，充满世界。也就是说，他们出了很好的上等的葡萄酒，会运销行销到全世界哈。所以怎么看都像千禧年这个美好的情况哈。那这当然在这个苦难的这个世界当中，在特别是我们现今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神对我们教会，神对我们这个现今的以色列的，他同样的也有这个应许，我会给你们平安，我会给你们安居乐业，我会看守你们哈。荆棘你讲，荆棘跟棘藜啊，你们来吧，我一定把你怎么样？我一定把你一火一把火通通烧光光哈。所以呢，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第五节，那如果说你这个荆棘棘藜就是这个以色列国附近的国家，如果说你要跟我征战的话，你不如呢持守我的能力，使我与他和好。也就是说，不认识耶和华神的要认识耶和华的能力哈。那么在前些年的时候，当然所有的国家都要到以色列的圣山上敬拜哈。那就像我们十三节所讲的哈，那是这个是末后的景象。所以我们再怎么看呢，从24章到27章呢，都会讲到末世的预言哈，末世的现象哈。好，第7、第8、第9节呢，我觉得是整本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弟兄姐妹很有福啊，我们今天可以读到这个地方哈。他说，主击打他们，这个他们是指以色列，主击打以色列，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的人嘛？啊，意思就是说，那些来击打以色列的本身是要做耶和华要他们做的工作，可是呢，他们击打。OK， 耶和华神击打以色列跟耶和华击打攻击以色列的国家是不一样的。OK， 那么他们以色列人被杀戮跟击打以色列的国家的人被杀戮也是两回事情的。OK， 神击打以色列是带着怜悯，是要扶持他们，要给他们应许，给他们有一个幕后有一个好的这个结局。但是我们的神刑罚那一些攻击以色列的，他的刑罚就是会毁灭哈，就是会毁灭。那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我们可以看到第8节哈，是第8、第9节是重点。他说神哈，这个你打发们，这个就是神哈，神打发他们，他们是指列邦哈，神打发列邦去，而且这个去是一步一步的，一次一次的，是相机于与他们以色列相争哈。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哈。这刮东风呢，因为以色列的强敌呢，巴比伦跟亚述都在东边，所以他刮东风的时候，就意思就是从东边来的，就是暴风这一卷就把它卷起来了哈。那为什么神会使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以色列国呢？他说，因此所以哈。雅各的罪孽得以赦免，他的罪过得以除掉了，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的整个的果效，这个果效就是暴风卷起来哦。他的罪孽为什么可以得到赦免呢？是因为呢，他的祭坛的石头打为碎灰，以至于幕后跟日向不再立起。因为说穿了，上帝在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的子民里面，他的国家犹大也好，以色列也好，他们拜偶像，这是惹神愤怒的最主要的原因。神差遣以亚述跟这个巴比伦来侵略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北国南国跟北国哈。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看哦，你们的罪孽会得赦免吗？怎么得赦免呢？就是要把你们的祭坛，把你们的偶像呢，全部都销毁掉。那么这个全部都销毁，交在这个犹大跟以色列的首领呢，他们治国，他们治理，在他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治理当中呢，都没有办法消除掉这一些的偶像。所以神说，那不行。我要刮取这个东风哈，用暴风把你们全部都刮掉，让以色列的罪得以赦免。怎么赦免？就是这些偶像、这些丘坛、这些的祭坛上面全部都变成灰石了，不再有这些祭拜偶像的事情。所以犹大帝，你可以得到赦免。这也就是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差遣不同的强敌哈，要把他们全部毁灭掉。毁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说穿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呢， 所以第十节它的 result 它的后果就是坚固城就凄凉了啊，所有的旷野牛犊在那边吃草啦，就是变成很荒凉的地方哈。第十一节他讲说哈，因为百姓蒙昧无知，什么叫蒙昧无知？就是 no understanding。蒙昧无知就是神启示他们的，他们不愿意遵守，他们还是去拜他们的手中所做的偶像，所以呢，创造他们的不连续，造他们的也不施恩给他们，因为这百姓悖逆，因为这百姓不愿意怎么样，不愿意相信听从创造他们的主宰，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他们还是去拜那些偶像啊，所以神非常的愤怒，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差遣这些列邦的强大的帝国，这些鳄鱼，这些海中的大鱼来吞吃他们，像暴风席卷他们，他就是要让他们的偶像全然消灭。但是神还是会刑罚那些，刑罚这些啊犹大跟北国以色列的这些强敌啊，就是他在这边的应许哈。从十二节到十三节又是一个啊恩典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先知书啊，特别是以赛亚书，他所讲的，他有这些毁灭性的话语，他有这些神的降祸，可是呢降祸之后呢，对于以色列国他又是施怜悯恩典，他要重新召回他的渔民，他要重新的建立他们，那这就是十二十三节带给我们的这个盼望哈。所以呢以色列要从大河到埃及小河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哈，一个一个把它捡回来哈。就是呢神会拆散这些国民哈，被掳到全世界各地方，然后从埃及从那个亚述大河那边哈，就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两河流域当中的那些渔民啊，通通都要一个一个把它捡回来哦。但其实你也可以看今天的以色列也是重新的归回到现在的地方哈，全世界的各地的渔民都是这个样子哈。那他说当那日大发脚声，亚述将要灭亡，所以这边呢很特别的就会预言了亚述会灭亡哈，其实就是讲到亚述巴比伦啊，就是那些鳄鱼啊，就是那些海中的大鱼都会灭亡了，然后全部的人都会在耶路撒冷敬拜我们的耶和华。这就是二十七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神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派这些大的国家把以色列跟犹大给灭亡了呢？是因为他们一直在拜偶像，一直在拜偶像，尽管南国有一些好的王，可是呢他们拜偶像的呢还是没有完全的清除掉，还是没有完全的清除掉。那么对比我们今天新约的弟兄姐妹来讲的话，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人还是信了耶稣，可是里面呢还有自己心中的偶像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心中的偶像很可能是股票市场，我们心中的偶像很可能是某某歌星、某某政治人物、某某这个政治明星，或是球星哈，或者是运动明星，或者是什么星啊，不管他，那他对你对个人的影响力超过了神的话语对你的影响力，或者超过圣灵对你的带领，那这一些我们都要很小心，因为神会毁灭。神在这边讲了一句很重的话，就是说创造他们的不理他们，也不施恩给他们。所以神要对我们发怜悯，就是我们必须要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如果我们把以色列当成教会来看的话，我们教会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教会必须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教会是一个集合名词，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跟神之间有没有好的关系啊，这个就是27章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然后我相信呢，我们看了之后，了解之后呢，我相信我也盼望呢，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呢，能够听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再一次重新省察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好，那我们就进入到28章哈。我们感谢主，我们请那个我们请这个佳佳哈， 也麻烦你，你从二十八章的第一节啊、先念到第十三节，好不好？谢谢你。
嗯。祸在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所夸的为冠冕，有如将残之花。看啊，足有大能力足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暴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涨溢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柔美将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做他剩余之民的荣冠华冕，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讥笑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先知说，不然主要借一般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摔碎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
好，谢谢。那第二十八章呢，他又重新的回到了论到上帝的儿女以色列跟犹大。前面呢就是二十四章二十七章是讲到列国，讲到末世的现象。那么以赛亚在这边雨风一转，又重新的讲到了以法莲。那最主要在二十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呢看到了在今天呢我们方言在教会里面的方言呢，我很感谢主哈，在查第二十八章的时候才好好的去查，就发现到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神早就在二十八章预言了将来教会里面的方言。那你听我好好的讲，我觉得二十八章是对我们对圣灵开放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哈。那么主要的在二十八章他是在讲说以色列呢会被亚述灭亡，那这个差不多是在以赛亚的时代呢他所看见的。那么在这边所讲论的事情呢，就是用以色列的国家的命运呢来警告犹大的命运。因为以色列呢被亚述灭亡了之后呢，这个亚述王呢他把以色列灭亡了以后呢，他就想说，那我干脆把犹大也灭了算了。那这个犹大呢，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跟这个亚述王就说，我就臣服于你哈，我就给你多少钱哈，跟你有一个合约条款哈。所以呢，当以色列被灭亡的时候，那犹大就跟他赔了不少钱哈，这个在列王记上面有记载哈。那个时候呢，王帝就是西西家，所以呢他给了他很多金子跟银子所以亚述说，好，那我就不打你了，我就回家了哈。回国了之后呢，差不多过了十年之后呢，他又来打他。那么在这个十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二十八章所要讲的事情哈。他说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所夸的为冠冕。 但是呢，就是说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在讲说呢，他们当时以法莲的酒徒哈、啊，就是那些人呐、啊，就是在喝酒啊，寻欢作乐哈、啊，就是道德生活这个社会形态呢，基本上呢就是吃喝玩乐，在这个吃喝玩乐，他所夸的冠冕呢、啊，就是说他们当时在北国以色列也是一样哈、啊，跟亚兰国啦、啊，跟腓力斯人啦、啊，跟其他什么埃及啦、啊。结盟啊，要对抗亚述，所以他们以为这下子几个小的国家联盟之后呢，哎，这些这个亚述的国家哎就不会打他们了、啊，这我就有这个和盟的这个条约可以保住我的性命哈、啊。但是没想到呢，他所夸耀的冠冕呢一下子就没了哈、啊。那第二节，足有一大能力者哈。啊，像一阵冰抛，像毁灭的暴风，像涨溢的大水，那就是指的亚述。那亚述一过来，好像这个秋风扫落叶这样，呼，全部一下子，所有这些联盟的国家呢，通通都被击败了。所以呢，肥美的山谷上，好像出熟的无花果，被人家一看到，一注意到，手中一摘就把它吃了，所以就是很快的一下子就没了。像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在北国以色列，我们南国呢怎么办呢？所以呢，在讲到犹大南国之前呢，第五节第六节呢，以先知以赛亚就插了两句很好的话，好，他说啊，到那日要他做圣迷之名的荣冠华冕，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还有打退仇敌者的力量啊，这个就是插了这两句，这个是再一次的来啊，告诉这个神的子民哈，神呢要做他自己的冠冕，而且呢他会变成圣灵哈，是有一个行公义审判者的灵。那这个地方蛮奇妙的哈，就借着这个两句话呢，神做了和平公平的灵哈，这个耶和华做了公平的灵，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耶和华就是圣灵。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同等同尊同荣哈、啊，然后呢，他也成为了他们的力量哈、啊，神要亲自做他们的力量，那个力量呢也是透过圣灵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哦，原来圣灵就是我们的力量，圣灵就是我们的公平啊，原来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公平的心呢是圣灵的作为啊，这个地方是我们可以学习到了。然后第七节呢又开始了。就是这地的人因为酒晃晃晃晃晃晃，那这地是指谁呢？啊，就是指犹大了。哎，亚述已经被人家像摘无花果这样子一摘就吃掉了。哎，那你这地的人呢，也在喝酒，也在寻欢作乐，也在很高傲的说，我们也是和盟啊，我们也要依靠埃及啊。他们想说，亚述要来打犹大啊，反正呢。亚述志在要去攻击埃及，那我们就跟埃及联合一下嘛，来抵挡他嘛。所以呢，他也是在那边东倒西歪啦，也是祭司跟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啊，然后就错解末世啊，或者是讲说在意象当中摇晃啊。我觉得这个在意象当中摇晃比较解释的比较传神哈。在意象当中摇晃，意思就是说他意象看到了，可是把它解释错误了。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就是说西西家王他本来是要跟埃及签一个和平条约，共同防御亚述啊，这个就是在当时一个政治上面呢，他们呢很想要这样做，而且的确是这样做了。那么他的其他的祭司跟先知们就跟那个西西家王讲说，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这样子的。所以呢，以赛亚说什么都没有用，哈。所以呢，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的干净。哈，这个地方呢，先知以赛亚他是在讲说，你们的行止呢，就像是在酒席上面呕吐，你们的道德也不对啊，你们的这个寻欢作乐、吃喝玩乐，以为这样高枕无忧，以为用靠着人。可以来抵挡神所要带给你们的刑罚， 啊，先知其实还是在说，我们应该要回转归向上帝。可是这些人，他依靠的不是自己跟神的关系，乃是依靠的他们跟埃及的关系，所以他们就讥笑以色列，讥笑以赛亚。第九节，讥诮先知的说哈，他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就是这些祭司、先知们。其他的先知们啊，不是以赛亚、啊，这其他的先知们，他讥笑以赛亚说：“哎呀，你要传什么知识啊？你要谁什么人明白这个传言吗？”所以他们在喝醉酒的时候，他们就讥笑：“哎，你这个以赛亚所讲的东西啦，好像是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其实第十节哦。这个翻译非常有意思哈，如果你去看吕正中版本翻译的话，他那个是太有意思了。他说这个命上加命，利上加利，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个东西其实在原文里面哦是没有意识的子音节。那吕正中把它翻译，他翻译成什么？糟啦糟，高啦高。没有意义的，不是糟糕的意思啊，就是糟啦糟啦高啦高，它是用它的音把它直接翻译出来。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糟啦糟啦高啦高，糟啦高啦高啦高，糟啦高啦高啦高啦高，糟啦高啦高啦高，就其实就是一个外邦人的嘴唇啊。他第十一节讲说，不然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跟外邦人的舌头对这个百姓说话，意思就是说，哈啦啦咕噜咕噜，糟啦糟啦高啦高啦，这个其实就是在讲方言啊。你有没有发现到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在讲他们那些政治家这些祭司跟先知们讥笑以赛亚，你对我们所讲的话就好像糟啦糟糟啦糟糟啦糟啦糟啦糟啦，好像是在讲方言一样，这是神的话，你到底要跟谁讲呢？你只有去跟那些刚刚出生断奶的婴孩讲吧。你知道吗？我们跟婴孩讲话，如果你跟他讲方言，他也会咕哩呱啦咕哩咕噜，他也会跟你讲一些你听不懂，他也听不懂。可是我们两个都会哈哈大笑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神叫以赛亚把这个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写下来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种景象，他们讥笑以赛亚说：“你讲的话就像叽里咕噜的，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我们也不要听啊！你这些神的指教，你讲给小孩子去听吧，我们不要听啊！我们听你讲的就是叽里咕噜的，就好像一个醉酒的人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他根本听不进去，他就是定义要做他做的事情，他就继续喝酒，尽管他呕吐，尽管他没有一处干净，自己的行为举止不好，他也不要听你的。那其实这就是在讲当时的情况当中呢，就像以法莲的酒徒一样，以法莲已经灭亡了，他们还是没有得到这个信息。他们还是没有看见这个危机已经来临了。原来神定义要刑罚他们，因为他们还继续的拜偶像。虽然西西家是一个很好的皇帝，可是呢，这个偶像丘坛没有尽全部的拆毁掉。这百姓虽然敬拜耶和华，可是心中还是面对着偶像。然后这个就是在今天我们要看的，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来到教会里面的人？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心目当中还有我们的偶像在呢？我们是不是还有在某些的事情上面，我们还是偷偷的在对偶像献祭呢？当然献祭的方式不见得是敬拜，不见得是金钱，可是你我的心可能是被这些东西，有些人可能是被游戏机、玩具，可能被手机，他每天看手机的时间远远超过看读神话语的时间，他所注视到的，他所注意到世界上的事情远远超过他对神的敬畏。这个就是酒徒啊，在那边酒醉啊，这是世界上的事情他们很喜欢去做，但是对神的话他们错解了，他们对于神的话误解了，谬传也就谬解。也就是说有些不对的神学，有些对于现在基督教界里面大部分的人都还在认为 有一些很错误的神学观念，认为我只要信耶稣得救了，我就永远得救了，我就永远进天堂了，我就不用管我今天的生活情况了。可是这个东西实在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神学观念。可是然后他们会讥笑这些你们讲方言的人，你们叽里咕噜在讲什么 I don't care。你们传讲的神的话，你们就说这传讲的就算是神的话嘛，那跟我无关呐、啊。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你去传讲这些叽里咕噜的方言吧，跟我没有关系。可是真的没有关系嘛？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讲方言的人必须要注意到我们的生命，因为我想的。我们所讲的事情就是耶和华的话。如果说你看看上下文哈，从第十节跟第十三节这两次，他讲两次的地方呢，都是什么命上加命，利上加利哈。中文翻译就是这样，可是其实原文就是扎拉扎嘎拉嘎扎拉嘎扎拉嘎嘎拉嘎嘎拉嘎嘎拉嘎嘎拉嘎扎拉嘎拉嘎拉，就是这些方言这些语音的卷舌的音呢、啊。他说耶和华的命令就是这个样子，结果没有错。原来我们讲方言的人，保罗他引用了这一段话，就是说用外邦人的舌头对百姓说话。他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也引用这一句话，他也在讲说我们讲这些叽里咕噜的这些方言呢，是在灵里面对神讲说各样的奥秘。这个各样的奥秘就是神的话，但是这个神的话需要人把它翻译出来。但是教会的人有一部分的人不愿意听，所以十一节他说先知不然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原来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蛮诡调的，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明白。神使外邦人的嘴，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话先知的话你们不听啊，神就让你们去听这一些外邦人的嘴唇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就让他们怎么样，你就让以色列人臣服于这些外邦人，就让亚述人把你们掳去了，所以呢亚述人告诉你们的话你们就乖乖的听从，所以你们才会得安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在以色列北国的时候，他们拜很多的偶像，然后呢他们才发现到当被掳去了之后，到亚述去了以后，他们的国家没有了，他们的偶像没有保护他们，他们才惊觉到原来爱我们的是耶和华神，原来是耶和华神审判我们，让我们被掳了，我们只有去乖乖听从这个讲扎拉嘎嘎拉嘎拉这个外邦人的舌音哈，那我们只好听从他们啊，我们才得安息。这个安息意思就是说神才跟你我安息，因为你不会再拜你自己的偶像了。所以神使得北国被灭亡，除去这些偶像，这是神最主要的目的。神使他们遭遇到这一些的事情，他们才能够得安息。同样的，从历史上来看呢，他们不会再遭受到亚述的侵袭，因为他们被亚述掳去了之后呢，他们就成为亚述的臣民哈。亚述再不会再侵略他们了，所以他们会安息。你可以从这边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但是神使用这一些的历史的事情呢，就让他们看到哦，原来就是要听从这一些扎拉扎嘎拉嘎拉这些外邦人的嘴呢，他们才真正得到安息。因为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一直在讲方言的时候，讲方言以后进入到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必有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我们要竭力的进入。这个竭力的进入呢，其实就是透过拼命讲方言能够进入的哈。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应用上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面他所讲的十三节的时候，他说：“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 再次讲方言哈，扎拉扎嘎拉嘎扎拉嘎嘎拉嘎，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就是说好像他们都听不懂啊，真的这些方言就是听不懂，就是保罗说这是我们的灵在讲话，我们是讲给上帝听，讲各样的奥秘，这个奥秘是神的话。神就这样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呱啦，结果呢他们呢不听不听，以至于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了。那这个就是一个诡调的地方，神使用外邦人管辖他们， OK， 他们不听神的命令，他们认为神的话是只讲给小孩子听的，他们不听，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他们真的被网罗辖制住了。请注意哈，不是因为神的话没有让他们明白，而是他们悖逆，不愿意听从神的话，所以他们既然认为神的话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哈，扎拉扎嘎拉嘎拉这样子的话，所以神就让他们被自己的网罗缠住了。所以14节开始又是另外一方景象哈。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到，讲方言在这个地方很奇妙的被以赛亚先预言了。讲方言是讲到耶和华的话，但是这个耶和华的话要有正确的解释，如果不是正确的解释的话，我们很容易也会进入到错谬当中。我觉得神给我一个使命啊，就是在我从信主到现在，而且到现在目前为止，我进入到启示性的服事，讲方言见异象，我发觉神给我比较目前的带领就是解释异象。我觉得解释异象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事。我在帮助弟兄姐妹啊，正确的解释，而不会错谬的解释，更不会说因为是讲方言，而且就说方言是错误的，或者是说方言讲听不清楚啊，因为讲方言会让那一些不懂讲方言的人起了很大的反感啊。因为我自己传统教会的背景，所以我知道啊，在这种背景之下，的确很难去沟通的。可是神在这个地方呢，他把讲方言啊放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呢，如果说神的话像方言这一类的话，人家不听从的话，他自己会被自己的网罗陷入住。所以那些反对方言的，那些反对的，他们会被自己怎么样的网罗缠住，会跌倒。你换句话说，神使用讲方言的人成为一个绊脚石。所以耶稣讲的说，凡不因我的话跌倒了就有福了。所以对我们这些会讲方言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呢也是变成了其他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试金石，是一个测试，你要看他们可不可以来接受。因为讲方言是圣经上启示的，是圣经上保罗明明讲的，是有这么一回事的，可是有些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讲方言，他们甚至禁止我们在公开场合讲方言。当然公开场合讲方言呢是要翻译出来的，所以呢我会鼓励呢讲方言的弟兄姐妹哈，如果在公开场合讲方言，你就要把它翻出来哈。那可是他们也大部分人不会去追求讲方言哈，因为的确会引起很多的争议，这一点呢我可以从感情上去了解。但是我们在面对上帝的启示的时候，在这边特别28章哈，讲得很清楚，这是上帝的话语，只是我们的人就把它当作不重要，那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不重要哈，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知识哈，我们要知道方言在圣经里面是早就已经讲好了哈，早就已经先预言有方言这件事情了。虽然他是用这个亚述人巴比伦的言语了来告诉这个犹大跟这个以色列啊， 神的心意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呢，求主让我们对方言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好，那我们再请 Irene， 你可以念念吗？ Irene， 麻烦你从十四节念到最后，好，谢谢。
所以能这些的人，就是管住的，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每逢经过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明白传言的必受惊恐，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寄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毕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片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现在你们不可懈慢，恐怕捆你们的绑索更结实了，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已经决定在全地上施行灭绝的事。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岂是常常开垦拔地呢？他拉平了地面，岂不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例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滚大茴香也不用露毒，但用杖打小茴香，用棍打大茴香，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碎，因他不必常打，虽用露毒和马打散，却不磨他。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
阿们，谢谢。好，所以十四节开始呢，我们就他说你们懈慢的人哈，就是讲犹大这些人，辖管住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以死亡立约，阴间结盟，就是死亡之约。阴间结盟就是指他们跟埃及联盟抵挡亚述大军。这个呢，神就跟他借着先知讲说，你们是跟死亡、跟阴间结盟啊，你们这样做一定死翘翘。这是先知他的非常坦白的一个宣告哈。那到时候呢，敌军好像大水漫过的时候，一定把我们通通吞灭了哈。所以你们不要用这个谎言避难所，虚假之下藏身哈。你们呢，床榻太短了，被窝太窄了，你们绝对盖不了身的，你们一定会被 expose。你们一定，如果听从这种死亡结盟啊，你们一定完蛋了，一定死翘翘哈。然后呢，他在当中呢，十六节、十七节。你会发现到呢，这个地方就在讲耶稣啊，他讲说耶稣要在锡安放一块石头，是宝贵的防角石，是试验过的，这是指他的仆人啊。你会发现到就在这个命在旦危在旦夕之前啊，神一定会给我们 平安的哈。所以我看到先知给的这些末世的预言啊，这些毁灭性的预言啊，一定会带下一些安慰的。我发觉到，就是所有的末世的预言里面，很少有这种带给人盼望的地方。可是你再看到，他说呢，你们呢自己用自己的啊这个理智聪明哦，想要避开这个祸。可是呢，真正能够避开祸的这些避开这些将来的神的审判跟愤怒的，唯有依靠锡安的宝贵房角石，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他要重立根基。那从这个地方呢，这个根基呢要重建了。也就是说，以赛亚其实在预言啊，就我们现在这一套的系统啊，已经不能够运作的完成了，运作的完美了。我们现在还是靠人的智慧。他其实已经在预言这个国家要灭亡了，神要重新安立房角石了，以至于在这个之后差不多六七百年，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以后重新建立一个宝贵的房角石，他才真正的公平，才真正的公义，所有的谎言通通都要被撤去。他说你再说你这些死亡立约的一定会废掉，与阴间结的门一定不能够成立。他是在讲耶稣来了，他要迫害这一些因为人所蒙的 人所做出来的这一些的概念，这一些的躲避神的愤怒，躲避神的刑罚，人一定没有办法逃过这样子的命运，所以神说他要重新来。所以呢，他要重新来哈。所以呢，21节，耶和华要兴起，如果你听从我的话的话，他会像在披拉星山，像在基遍谷做成很重要奇异的事情。这个奇异的事情就是，好像大卫打败非利士人一样，好像在基遍谷呢，这个约书亚呢。在基遍谷呢，让日月停了一天，他要行一件奇妙的事情哈，神会兴起来。结果真的感谢主，后来西西家王哈，没有听从这个与埃及结盟的事情，他终于采纳了以赛亚的意见，就复起团结，建了一个有名的西西家的水道，他把坚固这个以色列由耶路撒冷，他就来单独的面对亚述王希拿基利，他来与他们征战，依靠上帝。这样子上帝就用了一个天使杀了185,000人的大军，让他全部的把他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大军呢全部都杀掉了哈。所以耶和华神真的行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奇异的事情，因为西西家王听从以赛亚的话，所以这件事情就成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所以22节，这是对我们现今的社会以及对当时以后的王的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他说你们不要再懈慢咯，恐怕你们的捆锁更结实，因为我从主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听见，他已经决定要在全地施行灭绝的事情。其实灭绝就是审判的意思。那么这些审判呢，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神就完全的灭绝。感谢主，西西家听了以赛亚的话，所以以赛亚没有被灭亡。但是以赛亚后面西西家王后面那几个王当中呢，大部分的王都不好，后来出了一个约西亚还不错，但是约西亚之后呢，完全的都已经变了调，走了位。他们就像前面所讲的，就是在宴席上面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哈，他们依靠人的势力，没有依靠上帝。所以你可以讲说，不依靠神的就像在宴席上面呕吐无一处干净。所以23节到29节，他是在讲神会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收做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时候收做种子，什么时候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好像到时候到最后呢，他会好好的 叫他们做农事，也就是说一种平安啊。留心听啊，神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他所定的一定会实现，所以他要毁灭，但是毁灭之后呢有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上帝会教我们做农夫，教我们做农作，所以这就是神在二十八章里面很奇妙的带领。好，我们今天27、28章讲完了，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会不会觉得28章特别奇妙哈？我自己是蛮兴奋的，觉得神真的借着28章告诉我们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哈，真的是很感谢主。主耶稣你成就了奇妙无比的事情在我们当中，也愿我们在生命上面也继续的追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更好更美好的将来，也求主让我们面对讲方言的我们也接纳他们，不会讲方言的我们继续追求，求主有一天让我们被圣灵充满，成为神家的一个会讲预言的人。感谢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